我们来读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我读给大家听。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我们特别注意这里讲到会幕中晓谕摩西说，因为在出埃及记最后一章，我们知道第二年正月初一，那么我们这会幕就被建立起来了，所以现在神就在会幕里面对摩西说话，所以这里说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然后第二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以色列要各归自己的族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这里特别讲到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那么这里也讲到会幕。会幕这个字呢，在民数记一共出现了57次，实在说来很多。那么不光有时候讲会幕，有时候圣经用帐幕，帐幕呢也一共出现了42次，所以几乎快100次，你发现在民数记里面一再提到会幕会幕会幕。那当然我们要知道说，在以色列人没有离开西乃山以前，特别是第一段从出埃及到西乃旷野那一段，当他们行军的时候不过是一片散沙，那个时候没有会幕，乃是从西乃山以后才有会幕。所以我们会发现民数记一再提到会幕这个字。那现在呢，我们特别注意民数记第十章第九章第15节，立起帐幕的那日。那么这个如果大家读出埃及记最后一章，那就是立起会幕的那一天，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所以我们特别注意了，这里讲的帐幕呢就是法柜的帐幕，我们特别注意法柜的帐幕。我们如果仔细的注意一下，民数记当然是当他们行军的时候或者安营的时候，会幕都总是在中央的，所以他们可以说是与会幕同行，这是可以说这是民数记。从前是在旷野里行走不错，但是呢这一回很明显的是他们与会幕同行。但是非常有意思，就是这个词啊出现了好多次。那会幕呢，原文是英文是英文是 the tent of meeting， 就是说它是大家在，就是以色列人在那里相会，就是说在那里神与人相会的，所以叫做 meeting。 the tent of meeting 就是所以叫会幕。或者如果大家读钦定本圣经的话， the tent of congregation 也是一样， congregation 表示会众，大家聚在一起，所以这个幕呢可以说是会众的幕。所以讲到会幕，你可以说相会的幕也可以，你说是会众的幕也可以。所以一般来讲，讲到会幕一般来讲都是用这个词，就是 the tent of meeting， 或中文翻作会幕。但是很有意思，在民数记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这个会幕有它特别的意义的。你会发现只有民数记这样着重，那么在出埃及记有过一次，其他地方根本从来没有提过，所以可见这就是民数记的特点。因为民数记看会幕不光是会幕，或者这样说吧，出埃及记讲的会幕，利未记讲的会幕，民数记也讲的会幕，但是你从民数记的眼光来看会幕，它是另外一件事，或者说它的着重点是很特别的一个着重点。那么那个着重点叫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这个第九章第十五节，就是法柜的帐幕。那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这里法柜的帐幕，那个柜旁边有三点，那什么意思？表示原文没有这个字，懂吧？所以意思就是说这是法的帐幕。那如果光讲法的帐幕我们就不懂了，因为法柜我们知道，法柜当然指的约柜来说的，所以我们普通都是讲到约柜也好法柜也好， 所以呢，圣经里面如果讲法柜，好了，我们知道它就是反正跟约柜一样。但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词啊，在原文是很特别、很重要的一个字。所以这里的法在原文呢，根本是见证，因为 testimony。所以实在说来呢，在民数记，你只要看见这个会幕同行的时候，那么在民数记的重点，如果从民数记角度来看它的话，它因为这是民数记特点嘛，那么这个会幕呢，实在说来是见证的帐幕，意思就是说和神的见证发生关系的。所以这就和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比较以色列人他们在西乃山前跟西乃山后不同，起初是出信的，一切都是恩典，但你长大了以后呢，你看见你身上背负着神的见证，这就不一样了。现在你不要把神代表错了，现在你有一个使命，要让人能够面对面看见神，其实就在我们身上看见神。如果我们身上有会幕，人就真的看见神了。所以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普通讲到经历都想到我们的经历，我们普通讲的从旷野里面经过，那好像我们一生要从旷野经过一样，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在旷野经过有一个使命的，那个使命就是民数记试着要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与会幕同行的话，那就是表示是与见证的帐幕同行。那为什么叫做见证的帐幕呢？那我们再来读一个地方的圣经，我们来看民数记第四章第五节，第四章第五节，起因的是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摘下遮掩柜的幔子，用以蒙盖法柜。那么中文这里是法柜，那原文我们刚才讲过，这个柜呢就是柜，柜就是约柜了，但是那个法呢，原文就是见证，所以这是见证的柜。所以很有意思，圣经里面约柜有叫约柜，因为原文是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of the Lord， 就是耶和华的约柜，因为耶和华和以色列立了约了，所以现在约柜呢，神称它做耶和华的约柜，因为立了约了，所以中文翻的约柜，约柜当初是为了造词的缘故，你光讲柜不清楚，英文的 ark 很清楚，但中文如果你光讲柜那么就不清楚，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要给它加个词，加个约柜。那约柜 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因为在原文有的就是柜，有的时候呢圣经特别讲了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of the Lord， 就是说耶和华的约柜，所以约柜这也翻的也对。那么更重要有的地方就翻作见证的柜，那么这个就这里所提到的。所以民数记里面你不要忘记，他讲到约柜的，他不光讲约柜，不光讲柜，他讲到是见证的柜。那么大家都知道约柜呢其实是整个会幕的中心，所以约柜如果称作见证的柜，所以整个的会幕整个的帐幕就叫做见证的帐幕。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了，原来整个的会幕呢乃是见证的一个器皿，或者说这个器皿是专门来装神的见证的，所以这就是见证的约柜，见证的帐幕。那么约柜也这样，约柜呢这里圣经特别讲到见证的柜。那么好，我们再看这个民数记里面还有一段的话更有意思，第十章第三十五节，十章三十五节，这个十章三十五节哈，这里讲到，我如果没有错的话，这里约柜往前行的时候，那么原文呢是见证往前行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原文只是 the testimony。见证往前行的时候，所以现在有的时候你看见吗？有的时候圣经讲见证的柜，见证的帐幕，但有的时候干脆就讲见证。那么讲的见证其实是指着约柜来说的。所以为什么见证会变成约柜的代名词呢？它是有道理的。所以我想我们看两节的圣经就可以，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二十五章。25章21节， 那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你看明显是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那不要忘记啊，这里你的法板那个板是点点点，那个法在原文就是见证，所以呢又要将我所赐给你的见证放在柜里。所以现在大家懂了为什么叫见证的柜呢？因为把见证放在柜里面，那我们要问，那么见证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所以像剥洋葱一样。那最后我们来看这个第31章18节，出埃及记31章18节，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那请记得，这个法板在原文就是见证的板，见证的板。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两块法板指着律法来说的。所以现在大家懂得了，原来呢，摆在约柜里面的法板，两块石板代表律法的那个法板，就是见证的板。那两块的板叫做见证的板，意思就是说，这里面所讲的律法乃是给我们看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当你每次读到十条诫，当你每次想到十条诫的时候，你要记得，这十条诫不是光来约束我们，这十条诫严格说来乃是给我们看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是怎样是一位公义的神，神是怎样是一位慈爱的神。所以呢，借助这十条诫，其实呢是做一个见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现在我们懂了为什么见证的柜叫做见证的柜呢？因为我们是在这柜的里面有法板，有见证的板放的，而见证的板乃是代表神的律法，而神的律法严格说来就是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是怎样是独一的真神，神怎样是公义的神，神怎样是慈爱的神。所以你如果读这十章的话，不读这个两个见证的板的话，你就看见了神的见证。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是因为把这个见证就是指着神的律法放在约柜里面，所以约柜呢就称作见证的柜。那么因为见证的柜是在至圣所里面，所以整个的帐幕就叫做见证的帐幕。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明白这个民数记的话，你就晓得因为有八次民数记的作者，当然就是摩西自己，他的重点给我们看见说，当我们要读民数记的时候，你看见同样是会幕，但事实上呢它是见证的帐幕。换一句话说，当以色列人与会幕同行的时候，他们是与神的见证同行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原来为什么有的时候神的手那么重，那是管教的时候，为什么那么重？因为和神的见证发生关系。所以自从离开了西乃山以后，你看见以色列人不再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已经变成耶和华的军队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无论他们到什么地方，结果迦南人都能够面对面的看见神，因为他们看见了约柜，也看见了见证的帐幕，结果上面你看见有云遮盖在上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见证。所以这就是摩西对提醒神，给他看见说，你的见证已经在旷野里面。所以摩西是凭着神的工作，凭着神的作为来向神祷告的。所以如果这个是对的话，那很清楚，这就给我们看见说，整个民数记所给我们看见为什么神是这样对待他的子民，是因着见证的缘故。所以现在我们就清楚了，在没有西乃山以前，见证还没有形成。所以现在呢，给我们看见见证怎么形成的。所以很明显，民数记分作三个阶段，是三段，很容易分的。第一段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章，我们看第十章第几节，到第十章第十节，就是在他们出发以前。那么这个出发以前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证是怎么形成的，这一点很清楚。所以你要读圣经，一定要用圣经的话来解释它才可以。你先要找到在民数记的重点在哪里， 既然他把会幕特别着重给我们看是见证的帐幕，那么好了，你可以看见神的工作其实是为着他自己的见证。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见证是怎么形成的呢？那见证怎么形成，你只要读创世启示民数记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第十节就清楚了。然后呢，你从第十章第十一节一直到十九章二十二节，这个就是第二个阶段了。一直到十九章，你一直到十九章，那么你慢慢就看见见证的荒凉。那见证的荒凉和肉体的倒下发生关系，和以色列人他们这个不幸的恶心，结果呢他们倒闭在旷野，这个有关系的。所以你讲到见证的荒凉，那么这当然其中的一个阶段，那么就是从第十章第十节一直到十九章，那么这是第二个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很简单，第三个阶段就是从二十章开始一直到三十六章，那么就讲到见证的重振，就是说重新神就恢复他自己的见证。人失败了，是不是神也失败了？没有，结果你看见神做了恢复的工作。所以从二十章一直到三十六章，我们看见见证的重振，而这个重振和第二代的产生有关系，和新的一代的产生有关系。老的一代倒闭在旷野，但是新的一代慢慢被建立了，然后就新的一代能够进到迦南。所以一点都没有错，弟兄姊妹，我们要脱去旧人，但只有新人，我们叫在我们身上才有仁义和圣洁的形象。只有新人，只有在基督里面的人才能够承受产业，这不是新约所给我们的教训吗？所以我想非常非常的清楚，这样我们对于民数记的分段就分得很清楚了。那么这个就是刚好在你们的笔记上，我们现在很快的看一下笔记，看一下讲义。那么讲义这里呢，你特别注意，我特别提醒你见证这个词。那么提到见证的帐幕，那么到底在什么地方，我想弟兄姊妹你们可以查英文在哪里，我都告诉弟兄姊妹。会幕也这样，会幕呢出现的次数，出埃及记35次，利未记43次，民数记57次，申命记2次。那么帐幕这个词呢，是出埃及58次，民数记42次，申命记根本都没有出现。所以你就晓得说，这个在民数记会幕和帐幕变成非常的重要。但是会幕和帐幕只有民数记有8次提到这个见证的帐幕，那么出埃及只有一次。那么不要忘记了，这里面有一节圣经是两次的，所以一共是八次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只有民数记有，别地方没有。所以这样你就知道说民数记的特点在哪里。民数记特点当然是讲到见证，那么这里讲到见证的柜，也讲到见证 the testimony， 就只讲见证，原文只讲见证。那么这个然后呢是，然后对，有两节圣经给弟兄姊妹做参考的，就是诗篇119篇第七节，耶和华的见证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那里讲到耶和华的见证。那么还有一节很有意思，诗篇122篇第四节，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见证称赞耶和华的名。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每年后来他们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以后，他们三次每年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所以众支派就通通上去了。然后那里说什么呢？12个支派就按着以色列的见证称赞耶和华的名。所以这就叫你想起什么？就想起当初在旷野里面的情形。那旷野里面以色列人，你看他们围绕着会幕安营的时候，或者这个以会幕做中心，他们起行的时候，你看见他们一切都是以神的同在做中心的，所以他们围绕在神的宝座前那个情形，那不是以色列的见证吗？所以请记得，虽然这个诗篇122篇是讲了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的情形，但就原则来讲，如果你要问说当以色列人在那里摆阵，比方说这边几个支派，这边几个支派，起头我们觉得这到底什么意思呢？没有别的，非常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 整个民数记是给我们看见什么？看见以色列的见证。神的意思很简单，当以色列人离开家，以色列离开这个西奈山以后，那么不要忘记他们已成为了神的见证，因为成了耶和华的军队。那么那个见证是怎么显出来的？是借着会幕显出来的。你只要看见那个会幕，你叫神与他们同在，你叫神在云柱中，神在火柱中，你知道神住在他们中间。为什么？因为会幕在他们，见证的帐幕在他们中间，所以这个就是见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能明白整个民数记当然是指着这件事情来说的。所以刚才的很简单的分段，那么所以第一段是见证的建立或者形成，那么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章第十节。那么第二个大段就是见证的荒凉，从第十章十节到第十九章，然后见证的重振是从二十章一直到二十六章，刚好是分作三大段。那么然后呢，如果大家仔细去读的话，那里面就里面的细节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开始很比较细的我们一同来看的。好，那么我们明白了这个民数记的分段以后，那么现在我们应该可以来看第一章了。到了第一章，我们知道这里当然是讲到第一次这个以色列的属点，那么这是摩西的属点。那么第一章呢，就给我们首先呢就给我们看了谁来属点，摩西和亚伦，那同时呢十二个首领。所以第一章前面一段就给我们看见十二个首领他们的名字。那么然后呢第十六节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呢都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所以现在他们不光是首领，而且呢打仗的时候他们就成为军中的统领。所以可见在数点的过程里面，其实已经以这个数点的本身呢是给我们看见现在各就各位了。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在这里很明显的一切呢就是一切是有根据的。所以然后从二十节开始，那么所以十八节说，当二月初一日召聚全会众，会众就照他们的家室宗族人民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都述说自己的家谱。所以他们讲到他们自己家谱，然后呢他们怎样吩咐摩西，他就怎样在西乃的旷野数点他们。然后以色列的长子流便，因为流便是长子，所以呢子孙的后代照着家室宗族人民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男丁共有46500名。那这背后代表什么？数点的时候背后代表他们代表什么呢？代表所有这个二十岁以外都要述说自己的家谱，所以你就知道他的家室，你知道他的宗族。所以这里面很明显的，这个是筹组成军的。这里这个背后给我们看，以色列不再是散杀了，根据他们的家史，根据他们的家史，根据他们的宗族，然后人民的数目现在要算到底多少人，而且呢要把他们组织起来。所以很清楚的，这个和从前一片散杀就不同了。那如果你读下去的话，你就会发现呢，大概所有都可以用100出境的，那么唯一的例外就加德，加德呢是可以用50来出境。所以你读这段圣经，你就知道说，很明显的，因为摩西曾经接受过他岳父的提议，所以等到呢他把这些人组织在一起的时候，他有的是50的，有的是100的，有的是十夫长，这如果你去读得很清楚的。但是很明显的，在这里的成军呢是50的和100的。为什么？你还记不记得当主耶稣5个饼2条鱼叫5000人吃饱的时候，主耶稣叫他们50个一排100个一排坐下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呢不要忘记，当主耶稣5个饼2条鱼叫5000人吃饱，他所面对的乃是以色列人新的一代。主耶稣在旷野里面为他们摆设宴席，等到摩西在旷野里面也为以色列摆设宴席的时候，那么这个在经过旷野的时候，你看当摩西数点他们的时候，也是51排，也是101排的。 所以你看见这里是50 K 除的净，有的100 K 除的净，所以可见呢，在这个数点的背后，你看见他们已经是被组织好了，不再是一盘的散沙。所以如果大家仔细读的话，就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当这个次序，当你读这个段次序，你发现长子是流变是没有错，西面是老二没有错，加德就不是老三了。但是很明显的在这里是流变西面跟加德放在一起，那么有原因的，你再读下去到第二章就很清楚了。然后下面呢是犹大以撒加跟西伯伦，按照那个次序下去，然后约瑟的子孙呢是以法莲，然后再下去是马拿西，还有就是便雅悯，然后再下去是但，然后是亚瑟，然后最后呢是拿弗他利。那第二章是给我们看见数点的时候是看有多少人可以打仗的，换句话说整个见证的主力，我主要的力量，见证的主力是在什么，是在你要问哪些人已经长大成人，他们20岁以外了，哪些人能够出去征战的。所以当你数点这些人的时候，你就知道见证的实力到底有多少。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到底能不能为主做见证，那是和我们生命的程度有关系。第一，我们是不是已经成熟了，所有这里数点只数点成熟的，妇女跟孩子不算，他们都是这个一员没有错，都是神以色列家里的全家的人没有错，但是讲到见证的时候，那个见证那个责任不是在他们的身上，能够扛起责任能够起来为见证征战的乃是那些被数点的人。所以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今天见证有一个主力的，你现在把这个主力放在谁的身上，到底在以色列有多少人，有200多万人，但只有60万人他们可以起来背负神的见证，等到面对仇敌的时候他们能勇敢征战的。所以请记得，这个就是很清楚给我们看第一章前面给我们看见按着那个次序一个一个在那里排的。那么实在说来，如果你和第二章一比较的话，你知道第二章啊，圣经说这个12个支派要对着会幕四围来安营，12个支派，但你对会幕安营的时候，会幕在中间，你要对着它安营，那么结果呢，有东有南有西有北，那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东边有一营，南边有一营，西边有一营，北边有一营，每一营都是三个支派，那每一个支派都有旗帜，所以呢你每这个凡是这三个支派的都要归到那个旗帜底下，所以你看这又按着军队很清楚的，非常清楚。所以这是讲到见证的组成，见证的形成，你看见很明显在这里告诉我们，到了第二章的时候你发现怎么安营呢，是不是他们可以随便安营的，不可以，你看见根据神的旨意，那么你就看得很清楚，这个你看，你就看见说这个犹大跟这个以撒加还有西伯伦是在东边，然后南边呢是流便，这个流便，然后西面还有加德，然后西边呢是以法莲马拿西跟便雅悯，然后北边呢是但亚瑟跟拿弗他利。那么当然了，我们知道说犹大以撒加跟西伯伦都是利亚的，然后流便跟西面也是利亚的，加德呢就是他就不是利，就是利亚的妾所生的。然后呢这个西边的以法莲马拿西跟便雅悯，这都是约瑟的这都是拉杰生的。然后拉杰的妾还有就是还有这个什么还有利亚的妾呢，就是但亚瑟跟拿弗他利就在北边。所以你看见很明显的，他们不是按照生长的次序，不是。你很明显你看见他们是很自然的，那么你知道东边是三个支派，南边三个支派，西边跟北边。但是呢讲到数点的时候，多少人多少人的时候，是从流变开始数的，所以呢是先数流变，然后西面，然后加德，然后才是犹大以撒加跟西伯伦，那这是就着长子的名分来说。但是不要忘记 这个就是长子的次序来说，但是流便因为失去了长子的名分，所以现在你知道说这个东边向着太阳的那个方向，结果是谁取代了流便呢？是犹大取代流便。为什么？因为弥赛亚还有所有的君王都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这个是那段的故事。但是呢，流便那个长子的名分是给谁拿去了呢？是给约瑟拿去了。所以你看在西边呢，有以法莲，有马拿西，还有便雅悯。那你知道说这个约瑟的儿子是以法莲跟马拿西，因为约瑟是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是双倍的福分，所以长子跟大儿子跟小儿子如果分产业的话，大儿子是拿两份，小儿子拿一份，三分之二跟三分之一。所以现在你看见说因着约瑟拿了长子的名分，所以你看他的两个儿子，一个以法莲，一个马拿西，就各占一个支派，很清楚的。那为什么这样呢？如果这样的话，那最后不是以立位就没有了，立位本来就不应该算在里面啊。所以这个是西边，北边呢就是但、亚瑟跟拿弗他利。所以呢，这个是指着他们安营的情形。那么他们安营的时候，到了第二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们安营的时候，这个会幕在中间，然后呢12个支派在周围是对着他安营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民数记33章讲到这个42战的时候，那里很明显讲到他们怎么起行，怎么安营。意思就是说他们起营安营，然后什么时候起行，起行安营。所以事实上在旷野就是两件事，什么时候安营就安息了，什么时候起行就往前走了。那么到底怎么安营怎么起行，是不是你随便的？不是，这和见证发生关系。所以根据神的旨意，你看见说以色列人他们要摆阵的，他们摆了个四方阵。这个四方阵意思就是说，东边是三个支派，南边三个支派，西边三个支派，北边三个支派。那么这四个支派里面人数最多是东边，然后其次是北边，然后是南边，最后是西边。西边是最薄弱的啊。那么这个是他们摆阵的时候，这是根据第二章他们是这么摆阵的。但是问题不是这么简单。那么讲到这个会幕，他们是对着会幕安营。但是你到了第三章跟第四章特别提到，在他们包围的中心还有一班人，那一班人呢就是那还有一个支派人，就是利未支派的人。那利未的支派呢是不属在其中，所以如果你读第一章的话，你知道利未支派呢是不属在，根本不能属在里面。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神对摩西说，唯独利未支派你不可以数点，也不可以在以色列中间计算他们的总数，因为我们知道利未人是归给神的。然后利未人呢最重要的，如果你读第一章的末了的话呢，他们是派利未人来管法柜的帐幕，这里特别讲的见证的帐幕和其中的器具，并属乎帐幕的，他们要抬帐幕和其中的器具，并要办理安帐幕的事。那这些人他们怎么样？这些人他们要在帐幕的四围安营。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在会幕最内圈的是利未人在那儿安营。这利未人不算在会众，不算在十二个支派里面，因为十二个支派属于外围的，真正比较靠近会幕的乃是利未人。所以神说利未是归于我的，利未是属于我的，不要忘记，因为神特别拣选了利未人。那么这些利未人呢，他们就围绕在这个圣殿的中，围绕在会幕的这个四周围。那么他们怎么摆阵呢？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第二章第三章，你就看见说你就明白了，到底他们是应该他们应该怎么做，利未人到底该怎么做。所以第三章讲了利未人的时候，那么对于利未人有了两次不同的数点。 第三章是一种的数点，第四章另外一种数点。第三章的数点是说要数所有利未人，所有的利未人呢是在什么？所有的利未人呢是在一个月以外的，只要比一个月大的，所以很清楚，只要比一个月大的到底有多少人。所以这个数点是根据生命来数点的，不是根据他的工作来数点，不是。利未人特别分别出来了。那么这些人呢，我们要问到底有多少利未人，多少人是属于利未支派的。所以只要一个月一岁一个月以外的，就是只要比一个月大的，那么到底有多少人。结果我们知道第二章呢就给我们看有个数目。那么最后呢终于找到是22000人。但是呢不要忘记这个他们后来神又叫摩西去数点所有以色列人中间凡是一个月以外的投生的男子到底有多少。结果呢是22273名，就多了273名。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神对摩西说，他说他拣选利未人是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那如果代替的话还剩下多少？还剩下2773名。那么这些就需要什么？就要把他们赎出来了。所以每个人呢他们需要去取赎银50克勒。那么这样很清楚的，第三章给我们的讯息很清楚，就是神赎点利未人是根据他们的生命的程度来数点，然后看他们有多少人能够取代，能够站在这个以色列头身的地位来侍奉神。那么然后呢其他的就可以用赎银来取代他。那么这样的话，这就是第三章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就是第三章。那么第四章呢还有一个赎点不一样，这个赎点是30岁一直到50岁的，根据他们的家时，根据他们的宗族，要这样来数。如果这样的话，那很明显利未人就分这个三个家族了。一个家族叫做哥虾，一个叫格顺，还有一个叫米拉利，三个不同大的家族。那根据这个家族呢，现在如果他是30岁，对不起啊，我前面也是一样，前面也是根据三个家族。不过第三章这个数点的时候是根据生命来数点的。那么现在第四章是根据他们能力来数点。你到了30岁，现在你可以就是办事了。你可以抬一些家具，因为那些会幕也好，家具也好，需要来抬的。所以这些人需要办事，需要有能力的，所以他们需要30岁，所以不是20岁。打仗是20岁，但是真的要在神面前侍奉必须有30岁才可以。那么25岁呢就可以见习，但是根据这里给我们看是30岁然后才能够起来侍奉，一直到50岁那么为止。那么50岁以后呢，那么就把这些利未人他们没有退休，他们就好像那个婴孩一样，婴孩不能服侍，从1岁一直到30岁，这些人他们是利未人，就做生命来讲他们是侍奉的生命，但是就是能力来讲他们做不到，他们办不到，他们需要侍奉的能力叫他们能进他们的职，能叫他们的任职。所以第四章呢是根据这个来数点这个利未人。那么数点的结果呢，那么你发现说他们也是对着这个摩西，对着什么来安营？对着会幕来安营的。那么南边的就是会幕的南边是哥虾那一族的，那么西边的是格顺那一族的，然后北边呢是这个叫什么米利拉那一族，所以一共是3个。那么哥虾呢重点在哪？他们主要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如果把它综合第三章第四章把它综合下去就清楚了。如果他们不到30岁的话，那么他们只要有眼睛他们看守就可以，他们不需要去抬。所以你读到第二章的都是讲的什么？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吧，像21节，第三章21节，那么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个25节，格顺的子孙在会幕中所要看守的就是帐幕和罩棚等等等等。所以这里只讲看守，没有讲去抬，没有 看守就可以，这个和生命发生过，你要看守，这是你的责任范围。那么好了，就着责任的分配来说，那割虾呢，他主要看守的，后来要抬的是什么？抬的是约柜、香坛跟祭坛，然后金灯台，还有呢就是陈设饼的桌子，所以主要是至圣所里面的约柜，然后外院的大祭坛、铁铜祭坛，然后呢在圣所里面不是有三样东西吗？一个是金灯台，一个香坛，还有呢就是陈设饼桌子。那么这个主要是他们的责任范围。那么米利拉呢，不是米利拉，这个格顺呢，他主要看守的是帐幕、罩棚，还有呢会幕中的门帘，还有院子不是有很多围子和门帘吗？还有绳子，就是凡事啊，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分别用的，都是和外面的旷野分别，都叫圣所跟至圣所分别，都是圣所跟外院分别，所以这都是分别用的。所以你看这些布幔也好，门帘也好，都是分别的用途。所以在会幕里面，凡是具有分别功用的，就是这些东西，那么这属于什么？属于割顺的。那么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割虾呢，它是因为是约柜的，是祭坛的，那都是讲到与神联合。所以那个联合，这个与神联合，比方说今天你献祭也好，是叫什么？是叫你的罪能够得着解决，然后呢祭司能够带着血，然后带到至圣，这个乃是指着与神交通、与神联合来说。所以割虾他所管的这些器具、所管的家具，都跟与神交通、与神联合有关系的。但是格顺的是重在分别，重在分别，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每一个人职责都不同，我们这样就容易记住了。那么然后呢，米利拉呢，他们注意什么？注意的看守的就是帐幕的板了、木板了，还有栓了、柱子了，还有道某的座了，还有帐幕一切使用的器具了。那么这个很重的，这个很重，这个因为这是整个帐幕外面架构性的东西。那么这个都属于什么呢？这都属于米利拉的。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讲到整个会幕最中心的部分当然是割虾的这一部分。那么在稍微讲的分别的时候，那么特别就是指着这个割顺的这一部分，然后呢比较最吃重的，因为讲到那些木板啦，讲的某座了，那么这个就属于米利拉的部分。这个前不久啊，在美国他们大概好几年前，在美国有个工程师，他发明了一个东西，就是在旷野里面呢盖房子怎么盖的。那么他盖房子就是用这个两片木板的，如果是 A 字形的，然后把它插在这个地上，那么这样的话这个风吹啊、沙暴吹的它不会动的。然后他就很高兴，他就到了法院去，他要争取就是这个专利权。没有多久以后呢就被批下来，而且被批驳了。他说你不能申请专利，因为3500年前摩西已经这样做了。那么一点都没有错啊！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你看那个板跟板中间大概就这样的形状嘛，然后插在那个某座上，它就不摇动的啊。所以这就是什么会幕能够盖起来。那这一部分最吃重的，包括那个座子带某的座都是很重的嘛，因为你这个才能够支得住，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就是米利拉的责任了。对不起，米拉利的责任。那么这里我顺便提一下，等到第七章不是讲到七个首领，不是讲了12个首领，他们不是来献礼吗？来献礼的时候，那么他们呢，这个12个领袖就献了12只公牛，然后呢，他们送了6辆的棚子车，就是车子上面有棚子的，然后呢，这个就分配出去了。为什么这样做呢？后来的分配这样的，格顺呢就2辆车4只牛，然后呢米拉利呢是4辆车8只牛，然后割虾呢一头牛也没有，一部车子也没有。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因为对于割虾来讲什么都是抬的，因为见证需要抬的，见证不能用车子的， 车子是为着方便的，但是为着叫他们服侍的更好。那么现在你可以看得见，为什么米拉利是四辆车八只牛，因为他们的责任重的很多。所以你可以看得见呢，这些首领他们奉献的时候，他们是按着那个是需要来奉献的。那么我想我这样先提一下，等到弟兄姊妹读到第七章应该就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好，那么这个是我们说过的是他们不同的职责。那么现在呢，他们要对着也是一样要对着会幕安营的。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个哥瞎就守在南边，然后格顺守在西边，然后呢这个米拉利呢就在他的这个北边。那么东边呢就是摩西跟亚伦一家的人。所以这样你看见吗，很清楚的也是对着会幕来安营的。不过这是内圈的。外圈的是这个十二个支派。内圈的是利未人，刚好是四个家的。然后呢这个最中间的是什么，最中间的就是就很清楚的就是会幕了。那么等到你读到第五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为什么要这样安营呢，为什么要这样摆营摆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所以第五章第四节，第三节，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这营是我所住的。所以我们要记得，神如果他的见证，如果神要做见证，要让人看见说神住在以色列人中间，那么当他们安营的时候，不只是这个什么，不只是这个云遮盖他们，而且呢他们怎样安营不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思，乃是根据神的意思。只有当他们这样排摆阵，这样安营的时候，然后神说这营是我所住的。所以可见呢，这里就变成了神的居所。当神看见以色列人摆阵，当神看见以色列人对着会幕安营，还有利未对着会幕安营的时候，神说这是我的居所。所以神自己说这营是我所住的。所以当我们读到前面四章的时候，我想我们很清楚，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安营的。最外围是十二个支派，然后中间是利未支派，然后最中间呢就是很清楚的就是会幕了。那么这是安营。起行呢，这里也告诉我们了，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特别读到第二章，我们就知道他们怎么起行的。我们晓得起行的时候，那当然最这个，你看哈，这个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凡属犹大营按着军队备属的，共有186400名，要做第一队往前行。第一队往前行。然后呢，你读到第16节。凡属流变营按着军队备属的共有151450名，要做第二队往前行。好了，南边的是第二队，然后下面随着会幕要往前行。所以会幕呢，他往前行的时候，会幕当然包括他所有的这些家具啊，这些等等在里面。会幕要往前行，当然这里会幕是指着通通卸下的会幕，不是指着卸下的来说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也要往前行，然后再接下来的才是以法莲，那么再接下来的呢才是但那个营。所以你看见他们起行的时候，安营是这样安营，他们起行的时候也这样的起行。那么第一章跟第二章跟第三章第四章圣灵这样的描写以后，它主要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印象。但这里面的细节，如果你真的仔细再往后看，你比方你真的看了第十章的时候，事实上呢，就是说等到他们吹大号的时候，那么我们在犹大营就开始这三个支派就往前走了。然后往前走了以后，接着的呢就是格顺跟什么 格顺跟米利拉，是米利拉还是米拉？米拉利，格顺跟米拉利，格顺跟米拉利呢？他们因为去卸那些这些东西，通通卸下来了嘛，通通卸下来了。他们是紧接着什么？接着就是跟着他们走的。然后在下面呢是流变，流变完了这个营完了以后，然后才是割虾的，才是割虾的。所以事实上呢，你这个因为约柜在那里，因为这些东西通通在那里，所以呢，这个只是会幕最主要的。那当然，你起头要把它卸起来的，其实是在什么？是在这个约，在犹大营跟流便营的中间。如果你去读第十章的话，所以只是细节来说，但大体来说，总的来说，就着摆阵来说，你看见他们这样摆阵，而且他们行军的时候，那么很清楚是。是犹大营，然后是流便营，然后是会幕，然后是以法莲营，然后但营。那么当你往前走的时候，犹大支派打前阵，打前锋，拿弗他利是殿后的。所以这个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就是当初根据神的旨意，如果在他们出发以前，他们不能像从前一样了，像一片散沙，不可以。从前他们在哪里都可以，现在不可以。现在你看，不是一盘的散沙，他们起行的时候要吹号，而且要按着次序才可以。那么然后神说，这营是我所住的。如果神住在他百姓中间，现在神要做一个见证，他要住在他百姓的中间。那么弟兄姊妹，当你把这个印象综合在一起，我们要问是他属灵的教训在什么地方？你发现说，不管是安营也好，不管起行也好，根据第二章的记载，会幕永远是中心。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安营的生活乃是向心的生活，是以会幕做中心的生活。连起行也这样，连起行他们也是让约柜来做他们的中心，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约柜到底在不在，有没有在中间呢？等一等你会觉得很稀奇，到了第几章以后，到了第我看哈，到第十章以后，你会发现约柜跑到前面去了。但是不要忘记啊，早期的时候在神的旨意里面，最早他的旨意约柜不是在前面，约柜后来在前面有个道理的，因为摩西他的信心软弱了，因着信心软弱了，所以后来约柜才跑到前面去。如果摩西信心不软弱的话，不要忘记啊，你不管是安营也好，起行也好，约柜永远在中间的。那我们要证明约柜是在中间，没有读错的话，我们看看诗篇八十篇，你看诗篇八十篇，你看第一节，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牧者，求你留心听，坐在基路伯上的，基路伯根本在约柜上面，对不对？那求你发出光来。然后下面说，在以法莲便雅悯马拿西前面施展你的大能来救我们。所以很清楚嘛，神原来的旨意是什么？很清楚的，当你起行的时候，那么约柜刚好在什么？在以法莲便雅悯马拿西嘛，刚好是西边的那个营嘛，很清楚的。现在他们起行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记得个原则，就着神永远的旨意来说，如果摩西不软弱的话，那么永远的旨意来说，就是无论是安营，无论是起行，你在旷野里面不是安营就是起行。当我们从旷野里经过的时候，你不管你怎么生活，你永远是以会幕做中心，永远约柜做中心。约柜当然预表基督来说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生活乃是个向心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是有目标的，我们是有中心的。今天很多基督徒蒙恩得救了，好像没有得救一样，没有得救的人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一切都是向前看。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基督徒你知道，我们是有个原则的，我们不管怎么生活，不管安营也好，起行也好，我们永远是基督做我们的中心，永远主是我们的中心，永远他的会幕是我们的中心，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不止如此，这是我们安营的时候，那起行的时候呢，你发现永远 是犹大打头阵的，永远以弗他利居殿后的。特别当我们经过大而可畏旷野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最容易叫我们抱怨埋怨的。但是你要记得，如果是犹大打前锋的话，犹大是赞美历史。所以在我们在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经过的时候，我们永远是以赞美来做前锋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打胜仗，因为他们把一些会唱歌的人放在最前面，他们正在唱诗赞美神的时候，结果他们打了胜仗。所以这是我们的秘诀，当我们起行的时候，你看见说是赞美在那带头的。那最殿后的是什么？最殿后的是以弗他利。以弗他利什么意思？是相争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与人相争永远是摆在最后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基督的生活是这个是什么？是赞美走在前面打前锋的，是永远把相争把抱怨放在最后面。这个但是什么意思？但是深渊的意思，是不是？所以深渊也好，相争也好，弟兄姊妹，这个永远远远的是放在最后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怎么从旷野里面经过。那不止这样，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神严格说来，当他给我们看见会幕，会幕很明显是神的居所，不是吗？有外院，然后呢有圣所，然后至圣所。那么至圣所就在两个基路伯中间，我们知道说那里代表神的同在，神把他的名片，神把他的名就放在那里。那么约柜乃是指着神的脚凳，所以你看见神的同在从天上一直延伸到那里。所以会幕，实在说来，会幕不过是一个预表，给我们看见，实在说来，神不是要住在人所住的或者所建造的殿也好，会幕也好，那个不过是图画。最外面是外院，然后圣所，然后呢你看神的同在。那现在同样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中间是神的同在，是约柜，最外面的是什么？最外面的乃是十二个支派。所以这个十二个支派所在的位置好像外院一样，然后呢你看利未人所在的位置好像圣所一样。那么弟兄姊妹，神当然是神，这个神当然是与我们，神当然是与我们同在。所以与其说神是住在会幕里面，不如说神给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安营的时候，你不要光看那个会幕，会幕只是个相片，那个真实的光景就是这些有血有肉的以色列人所告诉我们。你看见了，你看见了这个，你看见最外面的是十二个支派，然后是利未的四个家族，然后你看见神的同在，这就叫你想怎么，这就想起会幕了，这是真的会幕。弟兄姊妹，神说我要住在营里面，所以不知不觉神就借着这个摆阵，就把他心中的目的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呢，你要看见这个整个这个见证的建立，或者整个见证的这个形成，乃是根据神的旨意。那么很清楚的，那么神就这样的就告诉摩西，所以这就有了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所以很清楚，如果你把第一章到第四章你把它合起来，你闭起眼睛，你所看见的图画，那么它里面属灵的教训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或起行或安营，我们只要从旷野经过，弟兄姊妹，我们没有神的同在，我们不能生活。我们今天是为了见证而活着，而且我们是有目标的，我们不管怎么生活都是以基督做中心，或安营或起行，我们的主永远是我们的中心。那么还有一件事不要忘记，当我们在地上经过的时候，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教会乃是神的家。所以当神的儿女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就以他的百姓来做他的居所。他说这是我的营，这是这营 是我所住的。其实神不是住在人手所造的木头、石头所造的殿，或者是会幕，不是。这些不过是图片，不过是象征，不过是预表，给我们看见神真正，当他看见以色列人安营，当他真的看见这个利未对着他安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心满足了，他就知道说，他就的的确确住在他们的中间。但等到他们真的起行的时候，是谁来引导他们呢？那当然是神自己来引导他们。等一等，我想越过我们就越清楚了。但是现在最基本给我们看见他们是怎么安营的。那么既然讲到安营，既然这是神所居住的地方，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如果神与我们同住，那么弟兄姊妹，神不能容忍的就是我们的罪恶，神不能容忍的就是我们的肉体。所以第五章告诉我们，长大麻风的、患血漏的，还有因死尸不洁净的，都要出到营外去。长大麻风代表我们的肉体，从头顶到脚尖，那个丑陋的光景。那么这个血漏的表示许多的肉体是我们不能控制的，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那么这个也是代表肉体的彰显。还有就是因着死尸不洁净的，那这些呢通通要出到营外去。所以你看见当以色列人安营以后，第一件事情神要做的就要洁净这个营，要把这个营洁净了。营洁净了就是在这个营里面，在神的同在里面，他不能容忍任何的肉体。那么从第五节开始呢，如果你仔细去读到最后一节，你会发现好像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如果你亏欠别人的话，你要如数赔还，还要加上五分之一。为什么？因为所有亏欠人的都是亏欠神的，所有得罪人的在得罪人以前已经得罪神了。所以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不要忘记他不管犯了什么错，你要给他看见他虽然对不起父母，但在对不起父母前已经对不起主了。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而且你亏欠别人，那么这里告诉我们第五节第五章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以至于干犯耶和华。干犯耶和华原来呢是对耶和华不忠，原文的意思是对耶和华不忠。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什么时候我们得罪人，从在神的感觉里面我们对他不忠的。所以你看神是不容许任，神是不能容忍我们对人的亏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轻易的犯罪，我们不要轻易的得罪人。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只是得罪人，不，你得罪人的时候你已经得罪神了，在神的感觉里面我们对他不忠的。所以后面才想到有一个妻子怎样对丈夫不忠，然后你怎样能试出来他到底忠还是不忠。所以很清楚，当你读完这段故事以后，你看得很清楚，如果今天要神要建立他的见证的话，不光是大家对着会幕安营，而且神一定要洁净这个营。那洁净的营不光我们肉体要被除去，而且我们不能对人有任何的亏欠。那一般的亏欠是前面所说的亏欠，那后来对丈夫不忠是对丈夫的亏欠，但是无论如何在神的感觉里面我们都对神不忠的。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吗，我们今天在如果今天我们在旷野里经过的话，你看见基督的生活，主对我们的要求就是，一面十字架要对付我们的肉体，另一面我们不能得罪人，基本上不能得罪。我们许多以为得罪神才是得罪神，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要知道得罪人就是得罪神。如果我们能认真的在主面前接受十字架的工作，然后你看见消极的，你看见就能够接近这个营。这是第五章给我们看到。第六章呢，是给我们看怎么样积极的能够叫营得着洁净。那么第六章呢，给我们看到的是拿细尔人。 那弟兄姊妹为什么会插出这一段圣经来呢？因为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拿西尔人呢乃是如果有人许了愿叫做拿西尔人的愿，他就做成拿西尔人。那么这些人他们心里有个愿，他们只要愿意，男的也可以女的也可以，不一定是立位支派，他们有心要侍奉神，他们要把一段时间拿出来分别出来，他们要归给神，他们要侍奉神。那么这些人呢叫做拿西尔人。那么有人会问说，那么圣经里不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有利未人吗？利未人本来就是侍奉神的嘛，那为什么有拿西尔人呢？所以神看得很远，神当他看见见证，他不光想起以色列当初的情形，他也想到将来的情形，他会看见有一天万一这些祭司们这些利未人他们失败了怎么办，他们失职了怎么办。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说，那个时候拿西尔人他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利未人的位置。换句话说，当利未人和祭司们失败的时候，神就兴起一班拿西尔人来取代他们的位置。当他们放弃了神的见证，现在神把见证的责任放在谁的身上呢？放在拿西尔人的身上。所以你从整个神的旨意来看，第六章乃是给我们看见神老早看见有一天利未人跟祭司他们会失败的。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是不是见证就失败了？是不是见证就垮了，就没有人抬约柜了？不，在这里给我们看，所有的祭司失败了，结果那个时候谁站在神的面前，谁维持神的见证呢？是拿西尔人。那个时候的见证的责任在他们的肩膀上。那么好了，这跟洁净营有什么关系？有极大的关系。你知道今天的难处在什么地方呢？今天在以色列人中间，你要侍奉神，你只要是立位支派就可以，你是女的你根本谈也不要谈，所以你只要不是立位支派你就不能侍奉，你只要是女的你就不能侍奉。为什么？因为有一般人已经在那里侍奉。但是在这里神特别有一个条例，叫做拿西尔人的条例。而这个条例呢，是专门让任何人，无论是男的女的，你只要有一颗心，你有一颗心说我要侍奉神，你有一颗心说我要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好，你怎么证明你有那颗心？你要许三个愿，你要照做，你要这三方面，你要满足这个三个条件。如果你满足了，那就表示说你是许了拿西尔人愿，那么你就是拿西尔人。但你要记得，没有人叫你这么做的。今天你是利未人，你今天你是利未人，你非来侍奉不可。你只要30岁了，你就要来做这些事情，这是你的义务。没有人，所以但是呢，拿西尔人是没有人叫他们，这不是你的义务，你根本可以不必做的。你根本是女的，你可以不必做，你根本不是立位支派，你可以不必来的。所以现在你自己愿意的，而且呢，清酒浓酒是合法的，普通人都可以喝，你也可以喝，但是你为着神的缘故，你为着分别的缘故，你自己愿意不喝这个清酒和浓酒的。这一点都不是律法。根据律法来说，只有利未人可以侍奉。但是现在如果光这样的话，你看有一种情形，有许多人是利未人，他来侍奉，他人来了，他心没有来。所以要紧的，最重要的，当你真的要侍奉，当着神真的能住在他百姓中间的时候，神所要的乃是心。所以现在呢，借着拿西尔人，神给我们看什么人都可以侍奉他，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你看见吗？你只要有一颗心要侍奉神，你就可以把那时间分别，你只要许这个愿就可以。你只要清酒浓酒都不喝，你只要不让剃头刀经过你的头发，你只要不碰死尸就可以。你要满足这三个条件，那你这些都是合法的。但是现在你为着爱主的缘故，你愿意撇下这一切，你愿意有所舍弃， 那这个心是神所珍惜的。那请记得，这个时候呢，在神的眼光里面，拿细人就好像祭司一样，因为拿细人的头发在神的眼光里面，严格说来就好像大祭司的冠冕一样。而且这里啊，你这个不可以靠近死尸，连父母和兄弟姊妹死尸都不可以靠近。你知道这个神对于祭司没有这个要求，神说的大祭司才有这个要求。换一句话说，拿细人，神给拿细人的尊荣是大祭司的尊荣。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他们自动并乐意，他们愿意有一颗心来侍奉他，所以呢，这些人他们就许了这个愿。那么不要忘记，请记得，当这些人做拿细人的时候，你看这些人心都在神的面前。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今天你来侍奉应着义务，因着现在有人告诉，因着有一个安排，我到礼拜天一定要做这个事，我那天非来不可，我非做这件事不可，不错，你是在那里了。但是弟兄姊妹要请记得，在神的眼光中看，什么样的营是洁净的营呢？乃是整个的心在那里的时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给我们看见这里的心乃是拿细人的心。所以第五章第六章乃是给我们看见这个营现在是安好了，但这个营必须要被分别出来才可以，神才能住在他们中间。那么神怎么能住在他的百姓中间呢？第一，神不能与肉体同住。第二，只要我们有亏欠，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在人献祭的时候，就好像你来到神面前祷告或者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想起有弟兄向你怀怨，你就要放下你的祭物，你要赶快与他和好，这就是这里的意思。只有这样，你看你营就得着洁净。今天教会里面许多的难处，就是因为我们得罪人了，我们没有对付，我们从来不肯说对不起。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今天不止我们的肉体必须要除去，在教会里面，你看不见一个弟兄对另外一个弟兄的亏欠，你稍微占弟兄一点便宜，你里面良心都应该给你有感觉才对，因为你占了弟兄的便宜，你就是占了神的便宜。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当见证被建立的时候，你看见不止这里有个营，不止这里有个秩序，不止这里给我们看见教会的光景，但是更重要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营是被洁净的。那么这个营不只是消极的被洁净，每个人来到神面前都是带着个心的。所以你看见吗？不错，根据神的旨意，有利未人等等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样，所有来到神面前的那个心都必须像拿细人的心一样。那么因着爱主的缘故，清酒浓酒都不喝，那就指着我们为着主的缘故，我们愿意拒绝所有属地的快乐来说的。有的事不是不可以做，但是为着爱主的缘故我可以不做。那弟兄姊妹，你为着爱的缘故，有没有为着主有什么舍弃呢？许多事做了没有错，你可以做，但是因为你许了个愿，你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你清酒浓酒都不喝。那不光这样，这里告诉我们是连葡萄树上结的甚至于核制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实在说来，是清酒浓酒会叫人喝醉的，是会叫人快乐的，但是连葡萄干连这些都不可以吃，这什么意思？这就是说神对我们没有要求，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肉体的败坏，我们人总是体贴肉体，总是把肉体的尺寸把它放宽了，但是为着主的缘故我把它放紧了。不错，你如果把它放宽的话，你要看见说，你要看你可以有很多的理由可以对向肉体妥协的，但是你愿意为着主的缘故，你不肯放宽你的尺寸。在人的眼光中，好像你看这个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葡萄树上结的，甚至于皮上所做的物，还有葡萄干，这个有什么呢？不错，讲道理都没有什么。实在说来，你根本本来就可以喝酒的嘛，你为什么讲那么多道理呢？你既然不讲道理的爱主，你既然把自己奉献给主，你愿意为着主的缘故， 你不肯放松自己，因为你知道肉体很容易放宽自己的。好了，我这个清酒浓酒不喝，葡萄干总可以吧？就像我从前年轻的时候，有人弟兄告诉我说，这个不该看电影，电影是爱世界，所以后来我就不看电影了。但是我想，我不看电影可以，我看电影广告总可以吧？所以我就天天看电影广告。有一天呢，刚好有一部电影叫做《万王之王》，结果我就说啊，这个电影我应该可以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我们的妥协。你看吗？结果后来我真的不一个人不敢去啊。后来我就约了就年轻负责人一起去。我想，如果他去了，我就没有责任了。将来审判来见，他要负责的。他被我说服了，然后我们去了以后啊，刚好那个时候在台北，那个时候排队要看电影排很长的队，大热天的排很长很长队。那么我们两个在教会里面算是负一点责任的，我们不愿意被弟兄姊妹看见绊倒别人呢，所以为什么不绊倒别人呢？大热天我们两个人穿又厚又重的雨衣，把我们自己包起来了。然后呢，好不容易才进到电影院。那最后我跟我的弟兄说，我说对不起，我实在不行，我像吃了死老鼠一样，我一定要离开这地方。后来我们两个人就狼狈逃出去了。那弟兄姊妹，我重点不在可以不可以看电影，那是另外一件事，这不是我的重点。我的重点就是给我们看，人很容易放宽尺寸的。我首先告诉自己说，我不看电影可以，但是我看电影广告可以。那万王之王这个可以看吧，如果不看的话你怎么传福音呢？所以你可以给自己很多的理由。那弟兄姊妹，很多的功课你就不必学了，因为迟早有一天你会讲一万个理由，你一个功课都不学的，我们怎么长进？所以不要忘记拿细尔人的心是什么心，那个心就是对别人是宽松的，对自己是严谨的。所以用暴力的人才能进天国，不是因为别人用暴力，用对自己用暴力。什么叫做对自己用暴力呢？就是凡背起十字架舍己的，舍去自己的，这个人才能够跟从主。所以你看，这个什么，这个心就能够叫这个，就能够叫营得出洁净，叫我们的主能住在他的营里。那么当然第二很清楚的就是不能让剃头刀经过。我们知道这个参孙从老远的地方你看见他是哪些人，为什么？他有个记号，他的记号在他头上，他的头发是很长很长，他能力当然也藏在那个头发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长头发是女人的荣耀，是男人的羞辱。所以这什么意思呢？所以当一个男的拿细尔人，当他在那里长头发不让剃头刀经过他的头发的时候，换句话说，他就愿意像摩西一样，他宁可披戴着基督的凌辱，为着基督的缘故，他好像背起十字架，那是远远一看你知道这个人是个门徒。这是一点。那就做如果这是女的拿细尔人的话，我们知道说，如果你让他头发长长了，表示你就不去打理他，你不去梳理他，你忽略你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个让头发长长的意思就是舍己背起我们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忽略我们自己，那么这个就是拿细尔人的第二个记号。那第三个当然不能靠近死尸，圣经告诉我们体贴肉体的就是死。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你巴不得一些闲话多听一点，那为什么你能听见那么多闲话呢？这就证明说，人所有的垃圾都往你耳朵倒的，因为你的耳朵是个典型的垃圾箱。如果人家倒垃圾在你耳朵里，你说这个话我不要听，你不要把我耳朵当垃圾箱，人家的话就不会传到你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死亡能从一个地方散布到另外一个地方呢？原因就是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就靠近了死尸，我们就受到了污染。所以不要忘记圣经说不要体贴肉体，不要为肉体安排，意思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体贴肉体。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愿意这样在主面前生活，那么很自然的弟兄姊妹，他就这样的住在他的百姓中间。那这些人不要忘记都能打仗的，这些人都是长大的，这些人不再是像头五十天一样经过了实战，从出埃及一直到利非定，主给他们恩典再加上恩典。弟兄姊妹感谢主，他们是经过了婴孩的阶段，但是现在不同了， 现在弟兄姊妹，我们应该长大了。所以这样你读到第五章跟第六章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见证的产生和形成，当然和他叫这个什么营能够得到洁净非常发生关系的。然后第七章呢，我们就会再往前，我就更清楚了这个见证到底是怎么产生，这个见证到底怎么形成。那么其他的我想我们休息，这个中午休完休息以后，那么我们再回来，那是一点半的时候我们再回来。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为着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求你圣灵继续做翻译的工作。我们承认我们是愚昧，是迟钝的，有的话实在需要你为我们解开，叫我们这愚昧人能够得着通达。所以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求你真是把剩下的下午再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休息的时候也请你与我们同在，但愿今天这一天你用你的话来满足我们，饱足我们。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为着你早晨赏给我们的同在，我们向你献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好，我们有个报告。